这个确实是还是那个，讲的比较紧张，这个就是还是时间不够，因为好多东西啊，都应该细致的讲。刚才就说那个三界那个，慢慢的这个整个概念我会给大家这个，就是因为如果一次介绍的太详细的话，就影响这个论文的进度。咱们就这个提到的时候躲不过的时候，咱们慢慢的会一点一点详细的那个讲，还是以讲论文为主啊。现在讲到说这个莫那什，就是这个染无意，或者叫只要有我的潜意识这个东西，它呢是有复无记性，就是它障碍了我们见到真实，但是呢。由于它是潜意识运行，是下意识的，不是有意识的，所以呢，它力量比较小，所以呢，属于这个不算大善大恶，属于无记性。然后这个，我举了一个梦中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我们做梦，梦里头呢，实际上也造业，为什么呢？你熏成记忆，它就造业。我们说了，业就是种子，就是那个记忆，你熏成种子，当然造业了。但是他造的那个业呢，那个造业的那个力量非常小，非常轻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升起来的果报呢也非常弱，所以呢，把它算成无记性，梦中也算无记性。这个地方呢，提供了另一种解释，为什么说这个第七是无记的意思？他说，如色无色二禅烦恼，是其有复无记性摄。就是说，色界跟无色界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界。这顺便也把这个刚才这个也再拉过来，再讲一下啊。色界、无色界，这是这个天界里的两个主要部分吧？因为欲界还有六层天，专门讲一下色界、无色界。这个色界、无色界呢，越来越高。这个越来越广大，大概是什么概念呢？注意啊，初禅天呢，咱们先看最下边初禅天，一个初禅天呢，下边是一个小世界，一个小世界是多大呢？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个小世界的四大部洲之一，我们是南边那个洲，叫南赡部洲。东西北各有四个大洲，我们是等于是四大洲之一，还有八个小洲，每个这个大洲呢旁边有两个小洲，这大大小小这几个洲呢，四八一共12个洲，组成一个小世界，是在一个初禅天下。初禅到二禅，这个天就变得有多大呢？就是二禅天就包含1000个这个小世界。刚才说了，四大部洲是一个小世界，二禅天底下有1000个小世界，所以二禅天呢就叫小千世界，就是小世界有1000个。三禅天有多大呢？就是有1000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二禅天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叫中千世界。就是它里头一个中千世界里头有1000个小千世界，一个小千世界里头有1000个小世界，到四禅天呢就有1000个中千世界，那四禅天就叫什么？就叫大千世界。你看啊，二禅是1000个小世界叫小千世界，三禅是1000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，四禅是1000个中千世界。叫大千世界，这一共有3个千，你看，二禅有1000个，这3个千，所以叫3000大千世界，就是一个四禅天。你看这个天界有多大啊？这个不成比例的。这是色界，就是只有物质的身体，没有欲望。这是修定修得比较好的了。这是色界。然后无色界呢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到这个他修到一定程度啊，就是人的欲望没有满足， 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有个色身还是麻烦，能不能把色身空了呀？”所以他就修这个叫空无边处定。哎，就是他就想一切都应该是空，这个空应该是无边的，覆盖整个宇宙的。哎，我现在就剩个色身，我把这个色身也空掉，所以他修成这个定叫空无边处。怎么修啊？很简单，就是想空无边处，就是空是一切存在，哎，色法是色身是不存在的。你这个熏习多了，色身就不起来了。就这个基本道理就这么简单，就好像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啊？你就老说这是梦，我要醒来，这是梦，我要醒来，就老读说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，你就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老读，哎，而且关键还有一个质量，你这个读是数量，质量就是什么？你对这个道理理解的越深，你这个质量越高，这些记忆就把这个梦给破坏掉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后来这个人又想，他说我老想这个空无边处也费劲，哎，他说我老得想着说空无边，空无边。实际上他说，实际上我只有能空的这个心，没有这个空的这个见，我不修这个见，我就只有识不好吗？所以他就想，我就只有心，哎，识无边处，又把那个空见空掉了。实物编出之后呢，他也想，我老想着我有个心也费劲，我把这个心也空掉吧，叫无所有处。他又修无所有定，哎，这都是在人间修的啊。这个人间修成这个定，你的果报就升到这个天啊。无所有处呢，他又想，他说我老想着这无所有也费劲，我连这无所有也不想了。但是呢，由于他潜意识有一个我执啊，他断不掉想，他断不掉这个梦，他老得升起这个梦，老得升起潜意识，所以他的潜意识就变成一种什么呢？他要断这个想，就变成叫非想非非想。什么状态呢？就是说他把这个无所有空掉之后啊，他就说我连无所有这个想我也不要，他就变成了一种非想，就是说那种状态啊，你要说他有想法吗？非常小，也不是一算不上一种想法了，说不上想什么来了。非非想也不是没有想，也不是完全把想断掉了，也就是说也不是那个四禅里头那个无想天，哎，那个无想天是真的是前六识不起了，只起第七识，他这个比那个无想天还差一点，就是迷迷糊糊基本上进入植物人状态了。那就是也很肯定很舒服，色身没有，想法也很这个很少，哎，肯定很舒服，但是呢没有用，哎，这个是八万大劫，最高的天是八万大劫。八万大劫之后，这个想法的种子用光了，下边的剩下的种业是什么？转什么？哎，继续轮回。现在提到说色无色界，就色无色这两个界啊，这两个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这个没有欲的，就是欲望都没有，这个心呢都是相当的清净啊，这种状态。你看他这个话怎么说的啊？说如色无色，哎，就是色界跟无色界，这个他们这些天人呢，二禅烦恼，这两种禅，什么叫禅？禅就是束缚的意思，烦恼束缚我们，所以禅也是烦恼的一名，就是禅也是烦恼的意思。这两种烦恼是其有复无极形舍，色无极色界这个天人呢，他们的所有的烦恼就是那个说啊，空无边处，实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就那些烦恼啊，都是有复无极性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执着有我，所以能够障碍他见到真实，他见不到真实。本来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心他应该看到的，但是他看不到，被什么挡住了？被这个我执的无明邪见挡住了。哎，他有这个无明邪见去不掉，所以有复，覆盖真实。无极，为什么无极呢？因为他都在定中。定中的人呢，我们现在这个人们定力都差了，修起来也很费劲儿。你最简单的入定啊，就是说叫心静下来了，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应该前五识就不起，你看不到东西，听不见声音， 你别人在这说话你听不见，这是叫入境吧，就算这个就普通的话入境。什么叫入境？就是你前五十先不起，哎，别人碰你一下也没有感觉，前五十不起。光这个前五十不起啊，我们现在就很不容易做到。但是你想一下，你前五十不起的时候啊，这个心已经相当静了。就是光你剩下的那个意识跟你现在意识不一样，现在意识是看见什么胡思乱想，热闹得很。你前五十不起的时候，那个意识是非常那个，就是他要专注一境，他非常那个稳定的。你想一下，就这样我们现在都很难做到。你要想修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你得费多大劲儿？你要想修四禅八定，就是要得定，要费多大劲儿？在得定之前呢，要经九个阶段，叫九住心。我们说的这个入境啊，还根本跟这个九住心没关系了。这一开始调心、调息、调身这个阶段了，还你想，你经过九住心的阶段，才能够得定，才能够得色界定、无色界定。所以呢，到色界定、无色界定的天人的时候，他那个心呐，已经很少有杂念了，非常这个清净，非常。那个时候那个心呐，非常的清净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他，你根本就算不上是善业、恶业，根本就算不上那些了。哎，所以色界、无色界天人的心理活动全属于无记。他举这个例子说呀，说色无界天人、色无色界二禅烦恼，他们的天人这个心的心理活动都是有复无记性，就是有我执障碍见到真实，但是呢不算大善大恶，都是无记性的。色无色禅为舍摩他所设禅故，就是说这为什么他们属于无记性呢？因为他们的烦恼都是属于舍摩他所设，就是所包括，哎，所概括、所包括、所摄藏。什么叫舍摩他？舍摩他是意音，他的意思就是止，止观的止，停止的止。哎，为止所摄，止是什么意思呢？止就是没有胡思乱想，心一静性，就是心放在一个境界上，不走、不动、不跑，这就叫得止。当然这个也分粗细的这个程度，一开始你比如说我念佛也算心一静性啊，我念了比如说十分钟，我就是心一直在念佛佛号，没有想别的，这也算一种止。但是这种叫实际上是一种散心止，不是定止。定止不能有声音，不能有想法，也要非常非常这个就是细，非常细的想法，那才叫真正的止。舍摩他是指的，止就是心一静性，就是把心止在一个境界上不动，哎，这叫舍摩他。因为色无界色禅的这个心呐，他们都非常的清净，都是止在一个境界上不动的，都是在定中的，所以呢，他们的心都是无记性，哎，就是那个心就是活动非常的微细，哎，你看一直到那个最高的那个飞翔飞翔。连说是想法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想法了，嗯，就是迷迷糊糊了，那还造什么业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上二界呢都是属于这个，就是有复无记性。哎，此意一切时微细随诸故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意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潜意识的我执是无记性呢？因为他一切时间里头啊，他那个随诸啊，就是他那个我执啊，非常的微细。哎，我们都感知不到，非常的微细，所以它是无记性，就是力量很小，哎，是一种被动的这个下意识的一种自动运行的这个想法，哎，这是解释它为什么是有复无记性。下边心体第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说心意识三，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心呐，可以分三大部分，哎。前边呢讲了藏识啊，那个因为第六识前六识不用讲，小乘他是懂第六识前六识的，所以心意识的识不用讲，主要是讲意跟这个心这两个。心在前边讲了一些了，就是藏识，但是没有讲心这个名字。 这个前边给这个藏识，只有这堆记忆起了两名了，一个叫阿赖耶识，就是藏识，就是所有的记忆都藏在这儿；一个叫阿托那识，就是直持识，就是这堆记忆呢，它直持我们的身体。哎，你转成这个道，转成那个道，哎，什么都是这个它来直持这个身体的。就是说，有藏识直持这个身体。什么叫没有直持呢？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一生你升为天人了，你不在人道了。它就不支持你这个身体了，你这个身体就变成了土木瓦块那种物质的，那叫不支持，就开始腐烂了，哎，那叫不支持。所以呢，藏识有第二个名字叫支持识，就是支持身体。实际上后边还会讲到说支持时间啊什么那个讲到，咱们再讲这个道理，两个名字了。现在他说心体第三，就是说这个心的体啊，佛说心意识三，这个心的体是第三个，我们还没讲，没讲什么是心，现在开始讲第三个心体，就是前六识是识，第七识是意，哎，都讲了心意识的心，这个第三个这个体我们还没讲，现在讲第三个心体是什么。若离阿赖耶识，无别可得，是故成就阿赖耶识以为心体。就是说这个心体啊是什么？佛说了心了，肯定有心。说它的体指的是什么呢？如果说离了阿赖耶识，你找不到别的，可得就是找到。如果这个心体啊，你除了阿赖耶识找不到别的来做心了，所以呢，它就能够成就，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心，就是心体。这个在我们汉文看起来有点奇怪。说这怎么会就因为这个就成立了呢？你要是看梵文呢，就才容易理解。心体，心在梵文里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集集的意思。那个我把这个集我看啊，啊对对对，这后边有这俩字，就是在梵文里头呢，这个心呢，就那个意思，人们一看就知道是集集。哎，中文翻成心，在梵文里头就是集集，就是攒起来了，攒了一堆，就是这那个心那个字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们中国你要是弄成这个，跟我们中国说的那个心不配，所以我们中国叫心，翻成汉语叫心了。哎，说心体第三，在梵文里头读起来就是什么呀？说集集体第三。哎，若离阿赖耶识无别可得，说什么是集集体啊？我们讲了一大堆，那堆都是现行，都是那个意识执着什么，集集起来的，就只有那个意识是那个记忆是集集起来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除了阿赖耶识没无别可得，就是集集只有意识是集集起来的，就是我们说无始以来的记忆堆在一起叫阿赖耶识。哎，所以他一看心是集集，那肯定就是指的阿赖耶识。所以呢，你除了阿赖耶识是积极的，别的你找不着是积极的，所以呢一定是这个阿赖耶识呢，它就是心体，就是那个积极的体。哎，积极了什么？就积极了记忆。由此为种子，由这些记忆积极起来的记忆作为种子，一即时转。你看这个做种子生起来的现行就是什么呢？一跟时。哎，就是莫那识跟意识，或者第七识跟前六识。哎，第七识跟前六识都是现行。哎，由这个记忆做准子，所以意跟识转。你看三部分关系都说清楚了。何因缘故，意说明心，就是说啊，你说的这心就是阿赖耶识，那就阿赖耶识就完了呗，为什么又叫做心呢？由种种法熏习种子所及结故。哎，就是说为什么阿赖耶识这个藏识又叫心呢？因为种种法，就是种种的现行法，它熏习成种子，也就是它留下记忆所集集故，集集起来就成了阿赖耶识，就成了心。哎，你看造梦机器给你解剖的很清楚了。哎，分三大块，主体就是一大堆记忆的种子，生现行，注意啊，你不要想它离开心上别处生现行，就不是。我们说了这个阿赖耶识就跟那个三界宇宙多大， 就跟三界一样大，每个人大的意识都这么大。生现行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部分记忆，比如说我们人道的这部分记忆啊，它成熟了，它就亮起来了，它就让显现出来了，让我们感觉到了，让我们看到了。它一亮起来，这个种子就消失了，然后亮起来的这个景象又形成种子。注意，这个亮起来的景象啊，不是种子的原样。说，它怎么会跟记忆有区别呢？你想啊，比如说，我们都是造了很多善恶各种业啊，这个造了很多的，它是这个整个记忆啊，它互相都有作用的。你是整个这个记忆啊，它互相起作用，互相影响，互相影响，种业先报。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业成熟了，种业要先报了，它这个报啊，是也是这个互相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。你比如说你造过一个大恶业，你又造过一些善业，这个善业的力量呢比恶业小，结果现在那个综合报就变成了一个恶报。比如说你生病了，他这个生病啊，它是综合作用起来的一个病，不是你那个种子，比如说你造的恶业是杀生，不是那个杀生业直接升起。这个因为如果杀生业直接升起，那就是别的对它没有影响了，它是综合所有的业综合作用综合力显出来的一个影像。明白这意思了吧？就是你的杀生业在现在呢变的报就变成了一个生病的报，它因为有很多善业恶业都在里头起作用，综合的作用，现在你就是这样一个病。所以呢这个现行呢跟那个记忆啊，这个不是不一样的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。什么叫独一无二？就是你现在的现行是空前的，就是原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现行，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现行。说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注意想这个道理啊。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现行了，你的现在的现行熏成了记忆，现在在你所有的记忆里头你加进了一个新的现行，这个现行如果是独一无二的话，你现在全部阿赖耶识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阿赖耶识，就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这个独一无二的阿赖耶识，它的综合作用升起来下一个现行，这个现行也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个独一无二的现行它又熏成种子，你现在熏成种子的这个阿赖耶识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。这个独一无二的现行熏成的种子加进来之后，现在你这个阿赖耶识又成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阿赖耶识，它又综合作用，每一个种子都起作用的，综合作用升起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行。这个独一无二的现行，同时它又熏回种子去，所以呢，我们的现行跟种子啊，永远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重复的。这个道理很重要，其实又会解释。有的人说，那既然就是我的记忆在这来回折腾，那不是就等于我老不动吗？老是记忆说个，实际上你是永远在变化的，就是原因在哪儿呢？就是因为那个种子进去之后啊。它是全体种子升起一个综合作用，升起一个综合的景象，很复杂。所以佛在说因果的时候啊，你想佛多难说啊，就是人们经常去问佛问题，说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佛要是说实话，佛在经里头也说过实话，经常说这个我要是跟你解释清楚这个原因呢，我在这说一节也说不完。我们说过那一节时间无边了，为什么呀？他要先跟你说这个是有多少原因造成这个的，然后这多少原因是由多少原因造成的，你说起来没头。所以他说一节，实际上说无数节也说不清。所以佛就得怎么说呀？佛就得给你找这个原因的那个最主要的你那个业，给你点一下，告诉你说是你确实原来造过这个业，就说明这个道理就行了。所以你想佛说这个原因呢，那都是提炼简化了的。现在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心是怎么来的了。下边说 复次，何故声闻乘中不说此心名阿赖耶识，名阿托那识？啊，这谁问的呀？这就是那小乘问的，因为这个唯识是给谁讲的呀？就是给不懂唯识的，哎，给小乘，还有学这个般若经的，还有外道，哎，这都是这个善大善根外道了啊，给他们说的。他就问问题，说你说这个是啊，他觉得有道理啊，他说我肯定我这个所有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肯定都留下记忆了，哎，这个谁都承认，因为如果没有记忆我怎么会想起昨天的事儿，怎么会想起上次的事儿啊，这是肯定的，哎，应该有这个阿赖耶识，应该有这个心啊，我承认了有这个心。然后他就会问说，那为什么佛对这个声闻乘的这个众生不说这个心就叫阿赖耶识呢，就叫阿托那识呢，就你干脆那个佛就对我们讲摄大乘论不就完了吗？然后下边回答了，哎，你有问题就得给他解答清楚。由此身系境所摄故，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，这个藏识啊，是非常深非常细的境界所包括的，所概括的。这个里头包含什么意思呢？一个就是说，大乘人修大乘菩萨才能看到，佛才能看到，这个你声闻乘看不到，给你讲呢很困难，这是一个意思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下边说的这个原因，说所以者何？说为什么不对你说呢？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，是故于彼，就是对小乘人，虽离此说，虽然不说这个说，然智得成解脱啊，智得成解脱成就，就是说对小乘人呢、不讲阿赖耶识，他的智也能够成，也能够得成，他的解脱也能够成就，所以呢就不对他说。这个道理很重要，我来详细讲一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为什么对小乘不说阿赖耶识，他的智也能成就，解脱也能成就呢？就是说呀，小乘他找佛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我有烦恼，你怎么把我这个烦恼给断掉？怎么断掉烦恼呢？佛就告诉他一个道理，说你执着的那个我，就是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这个一般人都信的，不光印度、中国人、西方，西方虽然不信灵魂，但是他也相信有灵魂，哎，因为如果没有灵魂，他没法上天了，对吧？哎，他也是讲你那个最后，他说你那个信上帝就能得救，就最后上天堂，上天堂得有个东西去啊，所以他也相信有个灵魂，哎。佛说你之所以烦恼，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邪见，错误的见解。什么错误见解呢？你认为有一个灵魂，所以你就为这个不存在的灵魂呢，去这个说我有灵魂，我得这个保护自己，我得为自己贪嗔痴，哎，就是因为有这个我执，有这个邪见，引起你的烦恼。说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，然后佛那个时候人那个定打，就是说不要说佛教了，外道那个四禅八定得定的人太多了，有神通的人太多了，哎，首先佛就会让他们观察，说你去看什么地方有这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他真的找不到，哎，你说中阴身，中阴身他说你好好看一看，中阴身是不变的吗？不是，跟我们身体一样，只是一种微细，他能看到的人他也是在变化的，是刹那生灭的，哎，然后你找他真的找不到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，哎，然后这些人呢，就是还用这个比喻啊、道理啊、各种说法来说，这样的话呢，最后让他相信了，哎，真的就是一个五蕴身，就是一个物质的刹那生灭的物质身，一个这个变化不断的这个思想，都是变化不断的，这个东西不是我，你执着这个肉身是你，那几十年一死。就没有了，那不是就成无我了吗？哎，肉身不是你，思想是你吗？思想老在变化，也不是你， 你为那个就是那些妄想去那个执照干什么呀？比如说爱面子呀什么，不就是你一个妄想吗？啊，你认为他侮辱了你，你认为他什么？你就是一个这个叫臭皮囊啊，屎尿蛋这么一个烂身体，你为他去那个贪嗔痴干什么呀？哎，他想通这个之后啊，真的是他放下了，真的烦恼就至少是减轻。然后他如果坚信这个道理，真的他就八风吹不动，他就不为烦恼所动。所以呢，就只告诉他没有人我，就可以让他叫智成就，就是观无我的智就可以成就，解脱成就就是解脱烦恼了，烦恼不起，哎，八风吹不动，就可以达到目的了。这个你不用对他讲更多的道理，就光讲一个没有灵魂，他就可以达到成就了。所以呢，佛不对他讲阿赖耶识。说什么时候讲阿赖耶识呢？你看啊，若诸菩萨定于一切境智处转，是故为说。什么时候要讲阿赖耶识呢？告诉要讲这个，这一切都是梦，五蕴就是没有的，这一切法都是没有的，不光灵魂没有，五蕴身也没有，气世间也没有。气世间是什么？就是物质世界。气就是那个机器的气，器皿的器，四个口字中间一个犬。为什么叫气世间呢？就是它好像一个能装我们众生的器皿，哎，它好像一个盘子一样，我们众生就住在这个盘子上，你众生得有个地方装吧。哎，这个物质世界就是装我们众生的一个器皿，所以叫气世间。哎，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的一个代名，一个佛教里的说法。气世间也没有，五蕴也没有，你要讲这个道理，他才能从梦中醒来，他才能够见到真实，他才能够真正成为圣者。所以小乘那个圣者呀，是假安立的，哎，是佛方便说法，实际上他还没从梦中醒来，他只是在梦中呢教给了他一个真理，就是说没有灵魂，不要为我贪嗔痴，他把烦恼，粗的烦恼断掉了，应该说他把粗的烦恼断掉了。什么是粗的烦恼？就是贪啊、嗔啊、痴啊、愤怒啊，什么八风一吹就动啊，这叫粗的烦恼。实际上他就是在梦中把粗的烦恼断掉了。什么叫细的烦恼啊？我们说一分别就叫烦恼。你整天在这得判断，哎呀，这个人是真的，他卖的东西是真的呀假的呀，这个东西是能吃不能吃啊，那个东西这是他说的话可信不可信呢、啊、整天在这起分别，这个就是烦恼。你这个烦恼多大呀、啊、哎，但是小乘的人呢，他不问这个烦恼，他就是说我现在就跟那个老太太说，不是老太太了，那个妇女儿子死了，急得不得了啊，我怎么解决。哎，他就是这种粗的烦恼。小乘是粗烦恼去找佛的人，所以你只能给他讲断粗烦恼的方法，你讲断细烦恼的方法他不感兴趣。所以呢，对他们呢不讲这个从梦中醒来要断分别，要断分别这个烦恼，不讲这个，不讲空法的这种大乘的佛法，就暂时用不着给他讲说这个法是怎么升起的呀，阿赖耶识啊，讲这个心的运转机制啊，就不必要说这些。所以就说一切境智是看待，正确看待一切境界的智慧。小乘不学这个正确看待一切境界的智慧，他只学正确看待这个我执的智慧，正确看待人我执的智慧，他不学这个正确看待一切法执的智慧。哎，不，所以他不修这个一切境智。哎，他不管周围的这个世界真实不真实，他不管。所以由诸声闻不于一切境智处转，就是说声闻呢，他不去学空一切境的这种智，所以呢不跟他说阿赖耶识。 只告诉他说，是故于彼，对于小乘人来说，虽离此说，虽然不讲阿赖耶识，然智得成就，解脱成就，他能把烦恼断掉，哎，把粗烦恼断掉，故不为说，所以对他们不说。这就对小乘人解释了，说他意思就是说，那佛怎么对我们不说实话呢？这哎，给你说清楚了，你说你不感兴趣，哎，你就去问那个断烦恼，就是所以说呢，佛只说断烦恼的方法，所以对你们没提过阿赖耶识。若诸菩萨说，如果到大乘的人呢，他要想成佛，他定于一切境之处转，他必须把这个境空掉，必须从梦中醒来，他必须升起正确看待一切境的这个智，所以他必须要生这个智，是故为说。若离此智，如果离了这个一切境智，不亦证得一切智智。什么叫一切智智？一切智升起一切智的智慧。哎，谁有这个升起一切智的智慧啊？只有佛，就是你只有一个把所有的智慧都圆满了的人，才有一切智智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那个那小乘的叫什么呢？就叫无我智，哎，小乘就叫无人我智。无人我智再加上一切境智，把人我空掉，再把法我，就是一切境也空掉，人我两空，这样的话就把梦中一切法空掉了，你才能够证得这个一切智智，才能够成佛。哎，就把这个道理都给小乘说得很清楚啊。下边看这个。五浊菩萨很这个很耐心啊，说复次，复次就是说再说，哎，复就是咱们再说一个意思，哎，次就是也是再的意思啊，就是下边我们再说一个意思。声闻冲中亦以一门密意以说阿赖耶识，哎，说实际上对你们小乘啊，也曾经以一门，什么叫一门？门就是我们进的门，意就是不同的门，就是说你进我们这个屋可以从正门进，还可以从后门进，是吧？这就叫意门，另一个门，哎，叫意门，就是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方法，就这个意思。你实际上门就是指的不同的角度嘛，就是说对你们小乘呢，也曾经以从不同的角度密意以说。什么叫密意呢？就是没有明确的说出来，那个隐秘的意思有，哎，就是说隐秘的说了阿赖耶识，但是呢没有明确说出来，哎，就是实际上对你们呢讲法里头啊也躲不过这个东西，也提到过，那个实质性的提到过，可能名字没提到过，哎，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你们描述这个藏识的，已说阿赖耶识已经说过了。下边说什么地方说过了，他给举例子，如比就好像你们那个小乘里头啊，增一阿基摩，就是增一阿含经，小乘在汉传里头译了五部经，哎，这个长阿含、杂阿含、这个增一阿含、中阿含，还一个是什么这个我忘了，哎，一共五个阿含，其中有一个增一阿含，增一阿含这个这是他一个体例啊，就是先说一，哎，再说二，再说三，哎，就是一个比一个增一，哎，就是你们说一切法，然后这个他把那个就是按照数字把这个这个经呢排列起来。在增一阿含里头呢，佛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世间众生爱阿赖耶、乐阿赖耶、心阿赖耶、喜阿赖耶，未断如是阿赖耶故，说正法时恭敬摄耳，助求解心，法随法行，如来出世如是甚奇，稀有正法出现世间。哎，这个他们看到了，增一阿含里头有这么一段话。佛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都喜欢阿赖耶，就是喜欢藏，哎，他没有说实，没有说这个阿赖耶识是一个实，哎，他说喜欢藏，喜欢那一个藏起来的东西，哎，乐那个，心那个，喜那个，没有明确说这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明藏识，这是心，这是这个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，没有明确解释这个， 但是呢，佛说呀，曾经说过说，所有的众生都喜欢那么个东西，一个藏起来的东西啊。实际上佛指的就是藏识，但是对他们呢没有明确说，但是为什么又要说呢？实际上佛就暗示告诉他们说呀，实际上我们内心深处啊有一个我们喜欢的东西，就告诉他这么一个，哎，就是告诉他说，你这个执着我执啊是有道理的，要不你说佛说了没有我执，没有那个灵魂，没有灵魂看了半天真的是没有，那没有灵魂呢为什么我会执着有灵魂呢？佛这就是告诉他说，你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有道理的，就是你喜欢内心深处藏着的一个东西，哎，这个不但爱而且乐啊，喜欢心喜，这是不同的这个层次的。有的说这个，我觉得其他解释没什么意思。有的说爱阿赖耶是指的当下，乐阿赖耶是指的这个回忆过去的这个事情，心阿赖耶是当下，什么喜是指的对未来的憧憬，什么这都无所谓。实际上我理解应该是什么呢？他这个爱乐心喜啊，他那个不一样的，哎，不一样。爱只是爱，就是说我爱这个东西，它不里头不包含欣喜。乐那就是这个一种乐受，它跟喜不一样，喜比较粗，乐比较细，哎，你说心情比较好，想到它心情就比较好。心喜喜最粗，哎，实际上就是总之佛就说过了，说我们众生啊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这个你喜欢的东西存在啊。为断如是阿赖耶故，就是说为了断掉这个一种无明的执着，哎，这个就是说佛说的意思，就是说你这个喜欢这个内心深处的一种东西实际上不对的，为了断掉这种藏起来的东西啊，说正法时恭敬摄耳，就是说给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恭敬的摄耳。我们那个讲过，一开始讲过这个摄字，摄字就是指的很多的人把耳朵直愣起来，手势拉，把弓拉满了哈，在那等着那听那个将军的放箭的那个命令，哎，射耳，射本来就是射耳，哎，射就是拎起来提起来，把射耳实际上是指的把全部精神提起来，在那等着那个听那个说放，他才放了一个箭。恭敬射耳，把你的耳朵呀这个拎起来，哎，竖起来，助求解心，你看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念的那个开经偈，要助求解心，就是你在听这个说法的时候要助在什么心上啊？助在我要搞清楚他说的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要放在这个上边。法随法行，到理解了之后呢，我的法要按照佛法来这个修行。如来出世如是甚奇，稀有正法出现世间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哎，这个就是有佛的。你刚才我们讲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十亿个小世界，三个千乘起来，十亿个小世界里头啊没有几个世界有佛的有佛的世界是非常的稀少，稀有正法出现世间。说那么多佛为什么不这个所有的世界都这个都有佛都讲法呢？就是你众生的善根不成熟。我们现在啊真是这个就是小事，人生难得佛法难闻，我们又得了人身又闻了佛法，这是多少劫种的善根成熟了才有这么一个稀有的机会。我们大量的那个就我们现在同时吧，我们大量的我们现在同时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的众生，你看啊，在地狱的众生学不了佛，听不了正法，见不到佛，整天受苦，恶鬼见不到佛，是这个因为什么呢？他没有智慧，佛去了没有意义，佛去了他在那痛的这个叫苦连天，他哪顾得上听你说法呀？恶鬼在那饿的这个就是最主要还是智慧，包括畜生，就是这个旁生，就是动物界。动物界呢为什么佛就是实际上佛是里头有个别众生成熟的，佛在这个地狱这个恶鬼跟动物里头都有化身，就是你成熟了他才去化身度你。说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去度呢？ 因为他智商太低，你给他讲他不懂，白说，对牛弹琴，哎，所以呢没有意义。说我们众生，我们人聪明啊，你再往上说，再往上，天上，天上众生不是聪明，不聪明。首先你的欲界众生啊，他因为前边存钱太多了，上去之后天女围绕，吃喝玩乐，山珍海味，在那儿人乐的时候，谁会去找佛呀？你这不是，你有需要有欲望才能够去找。然后说那上界众生不是修定修的吗？修定他入了定了，入了定了，心一静性，在那正空无边处，无所有处了，他根本就听不到佛法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就我们这三千大千世界，十一个小世界里头，才有这么一个世界，现在有佛的一个化身给我们入梦说，这就叫非常稀有出现世界。哎，你再想前后，我们众生造业呀、啊，造的那个就是，还是叫什么呢？咱不说善恶业了，就是说，跟佛法结缘的业呀、啊，少之又少。少之又少，你就看我们现实这个世界，学佛法的撑死了几亿吧，而且这里头大部分还是什么呢？还是求佛菩萨保佑那个过好世间日子的，是不是？人家大部分佛教徒都是我把佛当成那个大官儿，当成大款儿，当成大树好乘凉，我给佛供点儿，还在那哆哆嗦嗦供多少啊？哎呀，我求这个，比如说保孙子考上大学，估计供100就够了啊，供100。那这个说我要做一个大买卖啊，这个比如说500万的一个大买卖，说这不行，这个一个猪头不行啊，我得这个多一点，哎，我多供一点。都是求世间利益，不是真正说我怎么从轮回里头出去，哎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造的业呀、啊，平常啊，大量的是轮回业，哎，跟佛结缘的业就非常少，然后真正求出离，求这个求出离轮回心的更少，所以呢，你造了这个少，你到时候大量的那个梦啊，是那种轮回梦。所以呢，佛法出现世间非常少，这是佛非常不愿意的。他愿意所有的世间，所有的佛都一个人度你一个，他恨不得。哎，就是你不理他，就是你的因缘没成熟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一对比，你就知道这个佛法非常稀少。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现在成熟了这么一次佛法的种子，一定要抓紧这个宝贵的时间，这一生利用我们碰到佛法的这个后半生啊，把这个佛法的意思搞透，把这个出离轮回的方法搞透，然后呢用最佳的方法来这个求往生。下一生就是因为我们要想证初地，就是因为末法啊根性都是非常差的，这个很困难，哎，利用这个就是出轮回的方法修成什么呢？往生到一个有佛的世界应该是不难的，哎，应该是不难的。你去对比去人家那个不识字的老太太，人家就凭那个一心念佛，哎，人家都能往生净土。你想如果你懂，把这些道理都搞透了，你跟着佛，跟佛心相应，你想佛不接你接谁啊？这个把握还是相当大的。你是实相念佛，现在在这个佛教徒里头实相念佛的非常少。我听见过一些人讲什么叫实相念佛，说的都不对，解释的都不对，哎，他说的不是实相，实相实际上是一切法空为实相，哎，一切这个如梦为实相，五蕴皆空为实相，这是实相念佛。好，这是说在阿含经里头啊，实际上佛跟你们暗示过说过有这个藏识，只是没有把藏识名字直接说出来，哎，说你说佛说的藏起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，实际上就指的阿赖耶识。又举了一个经说，余声闻称如来出现四德经中，由此一门密仪以显阿赖耶识，也是由这个道理的不同角度啊，没有明确的就是暗示了阿赖耶识。这就这个 没再举他那个具体的内容啊，没引那段话，因为那个小乘人他知道，你一说他就知道这个，他那个经都能背过。四阿含那个并不多，而且那个时候那些小乘人证了阿罗汉，那个记忆力，非常之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碰到阿难，是一个外道，他说你是学什么的呀？他说我是学佛的。他就想看看这个佛学佛的人聪明不聪明，他就说这个小树林里头有多少树叶啊？那个阿难就走到那个树林那儿，就这么看了看了就一小会儿，阿难就说了一个数字，然后这个人突然愣住了，他说我怎么判断他说的这个树叶对不对呢？阿难就走了，他是想。嘿，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来，他到树林里头啊，摘了大概60几片树叶，然后埋在地下，埋到土里头。等着一会儿阿南不是那个托钵吗？一会儿阿南托钵回来了，哎，他又接住他了，说小树林里头有多少树叶啊？阿南又看了一下，阿南一看说，哎，怎么少了60多片？阿南这么说的，他一听，他知道这个有智慧。你想他为什么能背过那么多经，他那个智慧非常高。然后呢他就说你这个，他说你这个一定是你的老师非常厉害，所以呢我要跟着你去这个学佛。到那之后哎，很快他就这个人善根非常深，所以他就一点那个经名，他就知道哎，他能找到于大众部阿基摩中亦以一门密意说此根本时。哎，注意这个把那个名字点出来了，就是佛说呀，他们不是讲60吗，但是佛提到一个名字叫根本识，就是所有识的根。根本识如树一根，就说这个根本识啊，就好像你这棵大树啊全靠那个土里头那个根生起来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藏识虽然你看不见，那根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呢它是你整个大树升起的根本。哎，佛就是说我们识啊也有一个根本识，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是它呢升起你的60。哎，在对这个大众部讲过这个化地部中，这都是这个小乘啊，小乘在佛入灭100年之后啊，后来就分裂，最后分裂成20部。这个分裂的原因我也提到过，分裂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因为什么呀，就是因为他开始问更深的问题，开始向问大乘的问题。问什么呢？就是他说没有灵魂谁在轮回，他说一定有一个轮回的这个东西，那是什么？然后有一个独子部啊，他干脆他就说，他说有我，但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灵魂，他说有一个他叫圣意我。因为他没讲过阿赖耶识嘛，他找不准，但是他说一定有一个，就是不是你这种一般人说的这种我，但是他是一共有我。结果呢那个上座部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老长老们就说你背叛佛教，佛说无我，你说有我，开除啊。这所以就开始分裂。实际上他探讨的对不对啊，他那个方向是对的，就是说你一定有一个轮回的东西，但是呢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，实际上它的方向是对的。哎，就因为这些争论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论，所以分成20部，有一部叫化地部。化地部中亦以一门密意说此穷生死运，就是在化地部的经里头啊，佛就是化地部，注意是化地部承认的经，就是化地部他读，他说我背的经，哎，各个经慢慢分了之后，慢慢背的经也不一样了，这个背这些，那个背那些。说你化地部当中啊，那个经里头佛提到过一个运叫穷生死运，我们不是五运吗？五运都是不穷生死的，就是生死是指的轮回，整个都是生死，一生一生。我们的五运穷亦一期生死，你比如说人的五运，人的这个五运体，五运是色运指物质，后边受想行识指思想活动，这个五运身呢就是物质跟精神活动的结合体嘛，这个五蕴身呢它是穷一期生死，就是几十年，你活80岁它就80年，80年之后烂掉化成土了，它不穷整个生死。 但是佛那个吴卓就说，佛在你们背的那个经里头有一个词叫穷生死云，就是穷生死，就是穷就是哎无穷无尽，在你整个生死里头有一个运，那肯定不是五运了，是吧？哎，佛说过穷生死云是什么呀？说那就是佛暗示说有一个轮回主体，有一个阿赖耶识，就是那个藏识。哎，这是引经，它一般呢是从两方面说，一个是引经，一个是说道理啊，既要说佛说过，又要讲道理。下边是讲道理，说这是经引完了，说在你们的经里头啊，实际上佛提到了一些名字，那个呀指的实际上就是那个藏识，哎，就是那堆记忆。有处有时见色心断，这开始讲道理，说有处就是有的地方，有时就是有的时间，你可以见到啊色或者心呢是断掉的。说什么地方可以见到色断掉呢？刚才我们说的无色界，对吧？无色界他们不喜欢色身，把色身断掉了，光有思想，哎，没有，光有这个心识，没有色身。小乘当然承认了，小乘阿罗汉他能看到，哎，所以呢有的地方呢你可以见到色是断掉的，有的时间呢你可以见到心是断掉的。什么时间呢？你比如说无梦睡眠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心电图、脑电图啊，可以测出来我们睡眠基本上是两小时一个循环，一个段落。这两小时段落呢有一段是无梦睡眠，有一段是这个有梦睡眠。有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有脑电波，眼球会动，哎，无梦睡眠的时候就是前六十都这个不起了，哎，一夜你睡八个小时就是四个阶段。有无梦睡眠，你像那个小乘，他有的人呢、啊、他那个有神通的呀，他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梦，所以他也能看到这个人是有无梦睡眠，所以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成问题的，他知道有无梦睡眠。无梦睡眠再一个就是什么呢？昏厥，就是比如说你不小心一跑撞到一个东西，一下昏过去了，哎，这个时候意识断掉了，哎，这也叫心断。什么这个有五心位嘛，你要那个小乘就更知道了，无想定是心断的，灭尽定也是心断的啊，这个它有几种心断的情况。有时有处见色心断，非阿赖耶识中彼种有断。说你的心断了之后，如果按照你看，这就跟他们较真了，如果按照小乘说的，心的意根就是意识的根是什么呀？是前一念。你无梦睡眠前一念就断掉了，对吧？无梦睡眠没有念了，没有一根了，你那个到做梦的时候你什么升起心，你这一较真就有问题了。所以呢并不是藏识里的记忆那个种子断了，那个藏识里的记忆种子没断，所以你在无梦睡眠之后呢，只要有那个藏识它就可以升起心。哎，后边慢慢还会讲那个色断那个道理，就是到无色界没有色法了，光有心识。到他八万大劫完了之后，他又比如说投到有色界或者投到欲界的时候，他又要升起色身。这个色从哪儿来？是吧？你已经我把色身修没了，你到欲界色身从哪儿来啊？也证明必须有这个记忆，有阿赖耶识，他才可以升起色身。所以呢，你有时候色心会断，但不是阿赖耶识呢彼种有断。如是所知一，就是我在这个所知一这一份里头，当然也是经里头啊，说阿赖耶识为信，就是说在所知一这一品里头说了，说阿赖耶识为体，阿赖耶识是这个那一堆记忆种子的体，这个性就当体讲了。阿托那是为性，阿托那就是那个直尺识，也是体， 也是那一堆指的那一堆记忆的题。心为性，就是心也是它的体。阿赖耶为体，就是那个小乘增压含经里头说的那个阿赖耶，它呢也是那堆指的那堆种子，它也是那堆种子的体。根本实为性，就是上边提到的那个啊，根本实它也是它的体。穷生死运为性等，就是在所知义里头呢，我们讲到了这个这堆记忆啊，起了很多的名字，实际上是大乘法、小乘法佛都说过，哎，只是这个从不同角度不讲不同道理的时候用了不同的名字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这都是指的那一堆记忆。由此一门，由这些不同的角度，阿赖耶识成大王路，阿赖耶识就成了路，就是道，也可以解释成道理。什么叫大王路？就是国道。你我们胡同人是路，三环路是路，哎，什么京城高速什么这个也是路。大王路在古代呢，那就是指的这个皇上走的路，哎，那就是主要的道路，皇道。实际上就是指的什么呀？大马路，就是大家都走的，大家都承认的，就是大家都公认的道理，就这个意思。成大王路就是大家公认的道理，成了这个大家共同承认的真理了。哎，你看小乘大乘佛都说过，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，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，都应该这个就是有这个东西。你看到现在把三个题都说清楚了，心意识前六识没说，因为你不用说，那个小乘就承认有前六识。哎，心是指的第八识，这个阿赖耶识就那堆记忆。意是指的那个潜意识，就是潜意识，我指我的潜意识。哎，心的结构说清楚了。分两大部分，可以有两个分法。第一个分法是种子现行，就是记忆跟那个梦。第八识是记忆，前七识是梦。第八识是种子，前七识是现行，这是一种大的分法。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人的这个意识来说呀，也可以分这样两大部分。前六识是我们能感知到的这些法，是叫显意识。然后第七识跟第八识呢，算一类叫潜意识。哎，也可以这样分。第七识跟第八识是一类，都是潜意识，那个潜水艇的潜。潜意识里头呢又分一个层次，就是指导我的那个潜意识呢是比较浅的潜意识，深浅的潜。那个藏识那堆记忆呢是比较深的潜意识，哎，甚深细的潜意识。哎，这样的呢你可以这个结构呢，你可以这个多个角度啊，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一门，可以这个理解它，对我们以后理解道理，理解这个整个形成，理解的更透彻，这样的分类是有用的啊。好，这正好是一个阶段，下边呢就讲另外字，今天呢咱们就讲课就讲到这儿吧，抓紧时间，咱们可以讨论半小时。好，那个现在已经问了一个问题，现在先答一下啊。刚才说那个三种中道的时候，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怎么解决食欲问题。三种中道，说第一种中道是怎么解决呢？它实际上是不解决，就是因为解决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叫解决，它不解决，它用吃饭的方法来缓和这个食欲，它一直是不解，他认为这个是不能解决的，他认为它性嘛是不变的。他这个在缓和这个食欲的时候呢，他就防止两个极端，就是一个是吃，一个是不吃，哎，然后他就在这个吃跟不吃之间的来这个掌握适度，就是你也不要吃的太豪奢华了，也不要这个不吃，哎，要像这个颜回那样哈，哎，就是一单碎一瓢饮这样来这个吃，哎，他实际上。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它也是两端， 它永远是在两端之间的。哎，这个太过了，我就少吃一点，不吃一点。哎，不吃不行，我就再那个多吃一点。它老是在这个两端之间来回摆，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种叫相对中道，就是相对于极端，它算比较正确，是这样一种，不是真正的中道。然后这个第二种呢，就是般若经。哎，般若经是折权，就是折权正道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个实欲性欲什么这一套啊，都根本就是空的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你认为它存在已经是错了，颠倒了，你就正确的认识是它不存在，结果呢你从梦中醒来，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？它还没说完，他还没说，他光说了说没有食欲，没有性欲，没有这就梦中一切法，他光说了这么半个真理，说没有什么，他说了，他没说有什么。那我们吃什么呀？说有什么呀？说唯有心。心吃什么呀？心就是那个也是新陈代谢的。哎，他吃什么呢？讲一下这个就是四食。就是佛法呢，把这个众生吃的东西啊，实际上众生吃四种东西才能活命。第一种，大家看啊，这是那个电子佛学词典里的啊，就十分四种。第一种呢叫断食，也叫团食。这个什么叫断食呢？就是固体的或者液体的这种食物。这个它为什么它叫断食呢？就是这种食物呢要分成一段一段的来吃。哎，嘴也是一段一段的，你那个闻味道也是要一口一口的闻。哎，舌尝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尝，所以它叫断食。团食是指那个把它那个就是团成一团。哎，对，这个意思。然后啊，这个我们熟悉没问题。第二个呢它叫触食，这个我们都不注意。什么叫触食呢？就是这个触觉也是食。你要是没有这个触觉呀，你要死的。这个有科学家做过这个实验，把一个人呢弄到一个黑屋子里头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颜色，没有声音，没有什么触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人最后会疯了。为什么最后他受不了呢？最后会神经错乱呢？因为他要吃这个触，他吃不上就饿坏了，所以他就会精神病。说那为什么我感觉不到？因为我们整天在吃这个东西。哎，你像说为什么人们听音乐，就是因为他要这个，就是要这个就是触点声。为什么要看跳舞，看漂亮的这个山色，什么要旅游，就是为了要吃点那个好的颜色。为什么喜欢看这个漂亮的姑娘，叫秀色可餐。哎，这古人还是有点智慧。就是说人还有感觉，你比如说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啊，你如果他不抱他，那个孩子那个性格是大不一样的，他也不会正常的生长，他需要母亲呐、父亲呐、人们触他。哎，什么反正好多这个，这叫触食。人们因为老触，所以他就不，那除非那个就有的人说，哎呀这一阵儿什么加班给我憋坏了，好好的去看电影跳舞啊，他就是缺这个，就是色香什么声味触，就缺这些触。哎，你再一个例子，就是有的人比如说看书入迷了，看戏看电影入迷了，他可以这个把这个饱了呀，他可以把别的忘掉，本来就挺渴挺饿的了，他就忘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就是满足了这种食。哎，这个第三个叫思食，有的地方叫意思食。哎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希望想所欲之境，就是人呐有欲望，有希望，有这个欲，就是有欲望，就是人有欲望的时候啊，他才有活动的动力。人如果没有欲望了，就是咱们所谓说的绝望了，那个人就要自杀的。很多人你看很富有， 是这个什么都有，但是呢他自杀，为什么呀？他就觉得我活着没什么想望了，哎，没意思了，没想望了，就是没所思了，没思识了，哎，这也是一种识，而且是相当重要的识。最后一种啊是实识，小乘六识，大乘八识。实际上小乘六识就是那个方便说，实际上这个实识就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指的阿赖耶识，就是我们滋养生命的呀，只有阿赖耶识。就是只要你有阿赖耶识，你的生命就有，哎，就是你就会升起梦，梦里头你就会轮回哈。就是说，真正升起你这个生命需要滋养的是阿赖耶识，哎，有阿赖耶识，它就会升起梦。你比如说，说这个思识没有希望会自杀，那到那个无想天，那没有思识啊，无想天什么都不想。非想非想也跟什么都不想差不多了，它可以断的。哎，像处识，你像到人家修定到那个色界无色界那个，它就没有处，它肉身都没有，那个色身都没有，它怎么会有处呢？哎，它就是一个意识在那儿，它可以活的。哎，断识呢更断的早，到那个色界就断识了。哎，所以呢，真就是说到唯识阶段，才把众生。吃什么，真正的吃什么说出来了，就是表全，就是把世界的真实所有的秘密全兜出来了，这叫真正的正道。正道就是如实为真正的正道，就是有什么说什么，有什么说什么有，没什么说什么没，把一切都说清楚，没有遗留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这是最后的正道，了义的正道，说完了的正道。所以呢，第三个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的区别，就是第二个是用折权的方法表达正道，就是说正道不是什么，他说得非常清楚，但是他没说正道是什么。你看心经全是空，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哎，十二缘起皆空，就是说他就是说正道真实是不是什么，说得非常清楚。第三个就是告诉你说正道是什么，哎，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做梦就是颠倒，应该把做梦的人叫醒，然后你醒了之后呢，你再去叫其他做梦的人，让他们也醒，哎，只有这件事儿是真正有意义的。我们作为人，人生的意义呢，就做这件事儿是真正有用的，其他的那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觉得啊，我挣了多少钱，我这个挣了多大的公司，你刚挣了多大的公司，一蹬腿儿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结果你唯有记忆，结果呢去做梦去吧，你造恶业造得多就做噩梦，哎，造善业造得多就做好梦，哎，实际上都是苦，都是这个烦恼，哎，这是这个三种中道的区别。
老师，可是这四个识，不管它有还是没有，它并不影响本身那个就是识的存在。
对，
你否认？
对，前三种识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就是实际上是梦中识，哎，梦中才需要的。就是真实有的识，实际上就是最后那个实识，就是说只要有阿赖耶识，你就会老新陈代谢，老在升起你的生命。像佛就是。哎，阿赖耶识完全成清净的了，就是全部由佛法组成。那他就是，但是他呢，他也在这个就是度众生啊，他度众生无有休息，哎，叫醒这个看谁因缘成熟了，该怎么度他就怎么度去。嗯，他没有梦吃什么饭啊？他连梦都没有了，是吧？前三种识都是梦中识，实际上就是有一颗心就在运转。世界上真正的存在唯有心。就是心就能运转。
那如果是唯有心，那这个心它是客观存在的。
对，客观存在，因为这就是角度问题。你比如说其他众生的心对于你来说绝对的客观。
不是，我是说这个心本身它是客观存在的。
是客观存在的，是客观存在的。
然后它也是永恒的，也是不变的。
它的有不变，但是它本身是有为法的，哎，它是在变化的。它本身老在那个种子现行，种子现行不是？
但是是它的内容变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对它的功能啊，它的什么你那个性质不变，嗯，它客观存在。你看 如果从这就是相对而言，这就是我们脑子里的分别了。如果把我的感觉叫做主观，
那我
其他众生的心对我来说都是客观的存在，而且我这个主观是谁啊？是意识。我的阿赖耶识对于这个意识来说都是客观存在，对吧？它可以观察阿赖耶识。然后我这个主观从别人角度看来又成了别人的客观，对吧？我的这个主观的心，我在这想，我这是主观，你看我这个主观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客观存在。别人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法师好，我想问就是那个三界跟那个一真法界的关系是什么？
一真法界它就等于是这个跟这个三性里头，就是指原生实性跟一他起性，是一真法界，就是真实境界。
对，
它就是真实境界。
那就是说这四十里当中，它那个是属于不光是七十还是？
不，它
在里头就没有，
它都有。一真法界是指的什么呢？他看到三界唯有心，这是有实时，是吧？
对。
他能看到所有做梦的众生里头都有那三时。
一真法界，他
一真法界是真的假的全能看到，都如实见，这叫一真法界，明白了吧？
那这一真法界跟这个就是三界的话，它是等于在这三界中啊，还是
包括
什么意思？
是包括什么？
他这样。就是说从这个性质上意义上说，它是出三界的，因为三界都是梦里的，因为它从梦中醒来了，它是出三界的。哎，这是这个从这个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出三界的，因为它没有梦了，它完全是清醒的，世界有什么就见什么。从这个宇宙的这个存在来说呢，它还是在这个地方。哎，对，呵呵，他也没有跑到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宇宙，没有，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存在，哎，就是我们众生的心，哎，还是这些，只是说他不做梦。
那他还有这个心在这？
当然有心了，对，当然有心，只是他的心完全转静了。